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利未记里繁琐的献祭礼仪，尤其是祭司承接圣职仪式的赎罪祭、燔祭等等，都无不表明，每个人都是罪人，人人都犯了罪。要想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无论是普通人还是领袖人物，都需要洁净以后才能靠近神。但是，祭司比普通人多了很多的特权，尤其是大祭司不单主持祭礼，还对他人犯罪做出判断，享有圣名供奉的祭物等等。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大祭司以权谋私，徇私枉法，贪得无厌，就会随意的解释圣约，随便的判定圣名，甚至在祭物上敲诈勒索。这在圣经中其实是有先例的。撒母耳记上那位叫以利的大祭司，因放任他的两个祭司儿子犯罪，并在祭物上干犯献祭的礼仪，后来被神重重的降罚。这也让唐曼我想到中世纪罗马教廷的黑暗统治。当人的权力被不断放大，人就会滥用神职权力，任意的曲解神的话语，以至于在中世纪的时候，普通人不仅没有读圣经的权利，更没有解释神话语的权利。甚至在今天看来难以想象的赎罪券，竟然在当时盛行。人犯了罪，不仅要向神职人员告解认罪，还要购买一定数额的赎罪券，才能减免犯罪当受的刑罚。而权贵们也因此滥用手中的权力，任意判罚他人有罪，借此聚敛财富。今天的世界，花钱买罪、花钱免罪的事情仍然可见。但在神国里，人除了认罪悔改，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罪得赦免。接下来随着梁天禄的播讲，让我们跟随麦基牧师一起穿越圣经利未记。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7章9到3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利未记的7章1到10节就讲述了祭司献赎愆祭的责任，其中9到10节就涉及到素祭中归给祭司的份，无论是用油调和的还是没有加油的细面，都归给祭司平分。利未记的7章11到38节就讲述了祭司献平安祭的责任和相关的规定。 平安祭按照目的分为三类，分别是感谢祭、许愿祭和甘心祭。人无论何时决定感谢神，都可以如此来表示。例如，严重疾病蒙神医治痊愈，平安度过危险灾害等等。还愿祭是照人向神所许的愿而履行的，而甘心祭呢，则不需要特别的原因，随时都可以献上。动物的脂油是祭牲的上好部分，只能够献给神，人他是不可以吃的。那么另外呢，血它是生命的源流，而生命是神所赐的，唯有神能够赐予生命，所以血应当归于神，而不归人随意使用。任何人吃了血，必从民中剪除。神吩咐以色列民必须亲手献上平安祭，他们要花时间跟心思来向神去表达感恩之情。那么今天，我们这些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也应该凭着信心，常常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以及谢意。好，当献平安祭的时候，在祭坛之前摇一摇祭牲的腿和胸，称为摇祭。祭司摇的这一部分祭物呢，最后归于他们。祭司这样做是表明将这个祭献给神，神又将之来归还给祭司。这些祭物呢，直接供应祭司的生活所需，保障他们料理神会幕的事。在旧约时期，神要他的百姓遵守多种礼仪，给他们许多教导，这些礼仪都是神教导人学习的宝贵的功课。但是时代久了，人们对这些礼仪的意义就渐渐地变得麻木，不再领会神的心意了。那么同样道理，今天倘若你的教会只注重枯燥的宗教礼仪形式以及毫无实质的敬拜，你就要重新找出每一项礼仪的意义，使敬拜充满属灵的活力。愿我们都能够时常跟神来亲近，常常思想神的话语，求神赐我们智慧，能够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旨意。好，利未记的第八章就12次的提到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最后的关键句子是在第36节，经文说，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这里说的一切事是神所吩咐的，分别为圣呢，必须按照神所吩咐的方法来去做。有些人就认为了是利未记发明了祭司的职分，但这里的经文却清楚明白告诉我们，祭司们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是按着神的旨意行的。你要相信圣经是不会有错误的。祭司们行了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事，是神设立了祭司的职分的。好，我们看利未记的8章1到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神晓谕摩西带着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有祭司成圣所需用的一切物品，就来到会幕的门口。这听起来像是一张买杂货的清单，但是每一项物品都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摩西要召见会众，见证祭司成圣的仪式。这必定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聚会，他们见证神使用软弱的人，要他们分别为圣服侍神。神在你我的身上也做相同的事。希伯来书7章28节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基督他是真正圣洁的，除了基督，没有任何人是真正圣洁的。但奇妙的是，神接受软弱的人。如果神要求完美，我们全都是没有资格。感谢神接纳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利未记的8章4到5节，经文记载，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摩西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了， 那么会众呢也顺从地聚集在一块儿。摩西对会众解释说，他是按着神的吩咐来行事。利未记的八章第六节经文记载，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摩西把亚伦和他的儿子就带到洗濯盆前去洗涤，这是要显明如果要服侍神，就必须是圣洁纯净清洁的。他们已经在燔祭坛前得到赦免了，但是还是要洁净。有很多人说他们已经得救了，所以有资格服侍。没错，得救是先决条件，但是服侍主的人必须先得洁净，要先洁净了才能够为主所用。请看以下的这些经文，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圣灵他一路更新我们，我们需要从主而来的洗净。那么主用什么来洗净我们呢？就是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得到洁净。主耶稣说，门徒需要清洗，因为他们的脚脏了。他们都洗澡了，也就是说他们都已经得救了，除了卖主的犹大。可是如果他们要跟从主耶稣，还要洗脚。洁净是为了服侍，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洗呢？就是借着认罪悔改，使我们得到赦免和洁净。你希望被神所使用吗？那么要认罪，这是第一步，也是按着神的方法，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要么就按照神的方法，要么就不要服侍。神有他做事的方法，我们必须学习顺服神的旨意。利未记的八章第七节经文记载，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大祭司的穿戴呢，像是一幅图画，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那么这就让人想到我们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有无比的恩典和荣耀。每一个物件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大祭司身上就穿戴了八种物件，其中四件和其他的祭司是一样的，那么另外四件呢是专属大祭司的，把它和祭司们就给分别出来。这些圣服代表的是荣耀和美善，所有的祭司都有的四件就是外袍、腰带、冠冕，或者是称为圣冠，以及裤子。除了冠冕以外，其他三件都是用白色细麻布所做的。白色细麻布代表公义，那么这就让人联想到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穿戴基督公义的外袍。要服侍神，穿上公义袍，这个是最基本的配备，还要束上腰带，表示积极的顺服。所有的祭司都要穿上外袍和腰带，这是祭司基本的穿着。对这些圣服，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的经文就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好，利未记的八章第八节经文记载，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有关胸牌的详细描述呢，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里，乌灵是亮光的意思，土明是完美的意思，所以乌灵和土明代表光明和完全。有些人就认为乌灵和土明和律法有关，也许实践呢写在宝石上了。诗篇十九篇的七到八节，诗人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乌林和土明与确定神的旨意呢是有关系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属灵的含义的。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神的引领，好明白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好，利未记的八章第九节经文记载，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大祭司的圣冠是加在冠冕上的，上面就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些穿着将大祭司从其他的祭司中给分别出来。那么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的荣耀和美善。主耶稣他为我们死，成就救恩，他拯救我们。现在呢，耶稣在天上，他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来代求。罗马书五章十节保罗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九节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亚伦的儿子在他身边穿着简单的细麻布衣服，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神的儿女穿戴着基督公义的外袍，共同仰望这天上的大祭司。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我们这些迷失的罪人来到基督的面前，主耶稣就以他的公义来去遮盖我们。祭司的两个肩膀上各有六颗宝石，每一颗宝石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胸牌上也有十二颗宝石，每一颗宝石也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大祭司把以色列国担在肩上，放在心里。肩膀表示力量，心表示爱。利未记的八章第十节经文记载，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一节就提到，摩西把血洒在会幕和所有服饰的器皿上。那么现在是用油来膏抹，这表示借着献祭，选民已经被血所洗净，被赎回了。用油膏抹，膏油让人就联想到了圣灵。今天圣灵可以自由地在教会中来去行走，在敬拜和侍奉当中来做工。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利未记的八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又用膏油在坛上坛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洗濯盆和盆座，使他成圣，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好，弹膏油的动作代表成圣，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了，可以服侍神了。亚伦不是弹膏油，而是用抹膏油，他全身都浸在膏油中。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第二节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正像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浇灌在他的身上一样，膏油让人就联想到圣灵。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说，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也就是说神的圣灵与基督同在。请注意，膏抹亚伦是在祭司们献赎罪祭受血的洁净之前。那么这就让人想到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他本身并不需要献赎罪祭的，我们需要，但是他不需要。希伯来书一章第九节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为了救赎我们，主耶稣他就以无罪之身在十架上就成了永恒的赎罪祭。利未记的八章第十三节经文记载，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提醒我们信徒在神的面前一定要穿上基督公义的外袍。好，利未记的八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帐幕和其中的器皿因为抹圣油而成圣，但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也必须献上赎罪祭，罪才可以得到洁净。献祭和膏油成圣同等重要，为整个仪式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神要求以色列民成为圣洁的民族，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切能污秽敬拜的日常生活事物都必须要除去。帐幕所在和帐幕内外都必须圣洁，那么只有这样，在帐幕所献之物和举行的敬拜才被神所悦纳。公牛是大祭司献赎罪祭的祭物，亚伦和他儿子把手按在祭物的头上，表示他们的罪就转到祭物的身上，那么这个是按手的意思。虽然他们服侍神，神依然在他们的心板上刻下印记，他们是罪人。当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仆人应该时时警醒，自己仍然是一个罪人。诗篇四十篇第十二节说，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我亲爱的朋友，你觉得自己就是这种罪人吗？神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我们总是要等到病痛难忍的时候才会去看医生。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就不会来到基督面前。诗篇三十八篇第四节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如果你实在担当不起了，那么就找一个人来替你分担。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追溯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任何人都别想在神面前装模作样，耍小聪明，欲盖弥彰。神他清楚得很，我们还是对神来去说实话吧。好，利未记的八章十五到十七节经文记载，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又取脏上所有的脂油和肝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与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粪用火烧在营外，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除非我们了解献祭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否则这个仪式是毫无意义的。这个仪式和赎罪祭一样，但是血是抹在燔祭坛的四个角，而不是抹在会幕中的香坛的四个角。甚至呢，用来盛装血腥祭物的祭坛也要用血洁净成圣。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完成救赎的不是木头的十字架。很多人就以为啊，值钱的是十字架，这个错了。十字架毫无价值，宝贵的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的主耶稣。虽然耶稣为我们成为有罪的，但是他是无罪的。主耶稣虽然被当成是有罪的，但是他是从罪人当中分别出来的，他不是罪人。还有，这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旨意而行出来的。好，利未记的八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把羊切成筷子，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用水洗了脏腑和腿，就把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这段经文提到承接圣职仪式的燔祭，通过赎罪祭除去神跟人之间的一切拦阻，之后呢，献上燔祭，象征完全的奉献。燔祭乃依照利未记的一章三到十三节的条例来献上，也是由摩西主持。祭司献此祭就表明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庄严宣告信守跟神的盟约。就把全羊烧在坛上，那么这里的全羊指的是除皮之外全部的肉。 象征献祭之人全然奉献给神。燔祭是在赎罪祭之后才献上，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除非我们是按着神的方式对付罪的问题，否则我们是无法领会基督的荣美和宝贵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来查考利未记的第八章，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旧约时代，人罪得赦免、洁净成圣的办法是献祭，让祭牲代替罪人受死。但掌管祭礼的祭司毕竟是人，人就有可能贪赃枉法，让献祭失去了意义。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以无罪的生命成为赎罪祭品，替罪人受死，并成为人和神之间独一无二的中保，完全成全和完善了大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只需要坦然无惧地向神认罪悔改，就能得着赦罪的恩典。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利未记8:22-9:24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心跳。